么遇见方言的时候，他也能够把他那么经常在佛堂里面读诵的经典的义理啊，那他在讲堂上听课的这种观念啊，他把他法宝现出来，观察一切境界都是如梦如幻存在，都是我们第八识所变现，没有真实性，没有不变性，没有独立性的。那么这种观念提出来的时候，他也能够降服一部分的执着，他的痛苦也能够降服一点，但是不能够完全消灭。就好像说啊，这个高速公路啊，你快速的硬在那个地方行驶啊，你虽然踩着刹车啊，那么消薄了一点这种向前的动力，但是车子还是往前走啊。所以这个地方讲知两位的菩萨呢，他的观用力薄弱啊，虽然他能够降服他部分的烦恼，但是呢毕竟不能够完全的降服这恶起的睡眠啊。那么主要的是他的智慧啊太薄弱了，太薄弱了。那么这个是讲到知两位啊，积极福德资粮，积极智慧的资粮。那么这个菩萨是经过一个阿僧祇劫的时间资粮位。我们看第二个加行位，首先我们看第一个解释名称，菩萨先以初无始劫善备福德智慧资粮，为其见道助伪世信故，复加工用行糊涂恶取，故名加行位。那么这个菩萨他经过的第一个无数劫，这个初就第一个无数劫就是阿僧祇劫。那么他经过他从最初的花心啊，经过一个阿僧祇劫啊的资粮位啊，那么在那个地方一方面听闻佛法，一方面积极的去利益众生啊，去储备我们成佛很需要的福德跟智慧两种资粮。那么他为了进一步能够去向这种大乘的见道位啊，那么使令自己能够安住在伪世的实性，伪世实性就是二空真如之力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复加工用恨啊，这个加工用就是说啊，我们凡夫的执着是很重，恒审思量我向谁啊，有情日夜正昏迷，我们第七意识的这我法二执非常的坚固，无始劫来欣喜而成的。那么这个菩萨他经过一大阿僧祇劫这样储备福德资粮啊，储备智慧资粮以后啊，他内心也感觉到他自己的这个内心的世界啊，烦恼的波动啊，他觉得不太满意，他继续的用功。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个用功当中呢是很辛苦啊，降服内心的执着是很辛苦，无始劫的习气啊，所以他必须怎么样呢？加工用恨，有努力的啊，去加强他内心的止观的力量啊。那么以呢降服能去除这种恶取的烦恼的现行跟种子，故名加行位啊。这个加行位啊，我们看唯识的经论这样判断呢、啊，它跟资粮位有点区别。这个资粮位的菩萨，他是没有禅定，没有禅定波罗蜜，他是闻所成慧，思所成慧。那么他是一种善心的阶段，他接触众生的层面也比较广。换句话说呢，他自己在佛堂里面用功的时间就少，他经常去听闻佛法。啊，那么经常去参加法会活动，那么来帮助那么众生护持三宝等等，去积极这种福德资粮、智慧资粮，大部分都是属于善心的阶段。我们去看这个一切四谛论加工用后的意思啊，这个菩萨从这个文字上判断啊，他是习诸外缘，那么他已经得到了禅定了。他能够在禅定当中升起的修所成慧，换句话说，他的智慧得到他禅定的加持以后，能够断除烦恼，有那个力量能够断除烦恼。所以讲加工用恨啊。那么这个加行位呢的时间很短，非常的短，而且呢主要的都是在习诸外缘啊，习诸外缘，这是个 下面讲了栾鼎忍四弟啊，他的时间相当的短，相当的短。我们看修行内容，菩萨为记录见道，体会伪事实性故，加功用恨，修四寻思，四如实智，立栾鼎忍四弟，逐渐的扶除恶取之相。那么这个菩萨呢，从前面的资粮位，他希望能够不断的增上，能够契入大乘的见道位，那么以求的内心能够啊，真正的能够体达，能够契会伪事的实性啊，所以呢，他开始加功用恨啊，开始习诸外缘，加强心中的止观力量。那么他修行的内容就是修四寻思，四如是智。这个四啊，我们前面提过，就是四个法啊，名义自性差别啊。那一切法呢，有它的名言啊。这是个人啊，这是个畜生啊，有它的名言。那么名言当中呢，是人权，它有所前的义理啊。那么诸法有它的自性啊，色受想行识，那么色应有它的自性，就是执爱受应是你那等等，有它的自性。那么这个差别，诸法有它的差别相啊，这个差别就是诸法的比较啊，经过比较以后，这个是比较美，这个比较丑啊，这个比较好，这个比较坏等等。那么一切法有它的名义自性差别啊，我们从这个四个法去观察，每一个法的名义自性差别，通通不可得，通通不可得啊。那么这是所谓的四心思。那么四行师观察一段时间坚固以后啊，就失足失智了啊。对这四个法的自性不可得啊，能够如实智，就是能够决定应持的，决定应持的啊。就是说，虽然们还不能够证入二空证如之理，但是对这种二空证如之理啊，能够决定应持，就是说这种肯定啊，比前面的四行师啊更加肯定了啊。那么这个加行位菩萨呢？他总共有四个加行阶位，第一个是栾，第二个是鼎，第三个是忍，第四个是四滴啊。我们看我们今天的附表啊，把这四个阶位啊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唯识果补充讲表，第一个四加行位啊，那么成为书论里面把这个四加呢做一个解释。第一个栾位，一明德定花下寻思，观无所取，立为软位啊。那么这个软位呢，我们前面说过，这个加行位的菩萨跟资粮位的菩萨的差别啊，就是禅定波罗蜜啊。这个加行位有禅定波罗蜜，那么这个禅定波罗蜜叫什么名字？明德定。这个明就是光明，就比喻我们有智慧啊，有无分别的智慧。那么以这种无分别智慧所得的定啊，这个明德定，这个定字啊，成为书论并没有解释啊。不过我们根据这种唯识的见证这样判断啊，能够断除烦恼的定啊，最起码是有未到地定的啊，一界定是没办法断烦恼啊，最好是能够初禅，初禅以上根本禅啊，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最好。那么最起码的是未到地定啊，所以最起码是未到地定啊。那么因为这种定有智慧，有分别智啊，简别不是外道的死定啊，所以讲一明得定。那么这个定中里面能够发起下品的行思啊，就观察名义自性差别都不可得啊。那么观察无所取啊，观察我们所取着的境界呢，它都是因缘所生，为是所变，如梦如幻的存在，它的真实性不可得啊，观察无所取，那么立为软位。这个软啊，它是一个譬喻啊，好像说我们钻木取火啊。那么钻木取火呢，火象未现已有软象啊。我们钻木取火啊，那么这个木头，两个木头摩擦以后，虽然还没有升起火的象状啊，但是已有软气，就比喻说啊，这个菩萨呢，他虽然他的根本智慧还没有升起，但是呢，他已经有一点那么这种下品的行识的智慧了，啊，下品行识的智慧，所以安立为软，有一点点那么这种智慧的气氛出现。第二个鼎位， 明真定化上寻思从观所取无立位顶位。那么这个明真定就意思就是说这个光明增加了啊。换句话说呢，这个顶位的菩萨啊，经过这个软位的一关的修持以后的无分别智增加了啊。那么他从这个下品的寻思啊，就转盆的上品的寻思，他的观恨力更强。那么他重新观察所取无，他所取的境界呢，他的自信不可得，他只是如梦如幻的存在。不管是啊，我们一生过去所遭遇的啊种种的顺境、种种的逆境，都是如梦如幻的，它的真实性都是不可得。一个顶位，那么这个顶啊，它也是个譬喻，好像是我们登山，已经登到了山顶，那么对四周的环境就看得很更清楚了。就比喻说啊，这个顶位的菩萨智慧增长了。那么他能够对他所取着的境界，这种如梦如幻的这种境界啊，他的体会更深了，就顶位。那么这两个主要的都是在破除所取相，所取的境界。第三忍位，依应顺定花下如实智，以所取决定应持，无人取周亦顺要人。那么身体的这个应顺定，应顺定怎么说呢？就是应前顺后啊，它能够应持前面所取空，能够把前面这种所取着的境界是如梦如幻，它的自信毕竟空啊，这种智慧能够延续下来，应前所取空，然后呢接下来继续的顺后能取空，接下来继续观察。我们能够取着境界的这念明了性啊，它也是刹那刹那生灭，也是没有真实自性可得的应顺定。那么花起的下如实智，这个智慧就是能够决定应持了。那么这个应持到了这个如实智，是应持什么呢？应持以无所取决定应持。他这个时候到忍位的时候啊，他已经能够真正的体会一切的境界是如梦幻泡影，他能够所谓的决定应持这件事情，佛陀这样讲是没错的啊。那么过去的境界啊，我在那个地方忘情执着、啊、是我错了啊。这个地方讲以无所取能够决定应持，那么在无人取中啊，在观察我们正念心啊，刹那刹那生命当中呢，虽然还不能够决定应持，但是呢意顺要人啊，他对这件事情啊，啊，那么所起的境界如梦如幻不可得，能起的我正念心呢，刹那生刹那灭，刹那刹那刹那灭刹那生，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他对这种观念啊，虽然还没有很坚定的意识，但是呢，随顺好要能可一清，他能够同意这件事情的，能够同意这个观念。就忍位，这个忍就是随顺好要的意思啊。这个地方随顺好要，主要就是对这个人取空啊，能够随顺好要。第四个是第一，以无间定化上品如实智，应持二空立是第一啊。那么这个无间定就是说啊，到了软顶忍以后啊。只要一进入四第一啊，他决定要进入见到位，决定了。在软跟顶的时候啊，他在定中观察思维的时候啊，乃至于初定的时候啊，他如果碰到恶因缘呢，他还可能会升起邪见，那么退失他所修的功力，还有退失的这种顾虑。但是一到了四第一的时候，他的智慧已经特别的坚固，任何的逆境都不能够破坏他的功德。所以讲无间定，他得到四第一以后，他决定能够进入见到位了，决定能够进入见到位啊。而且在这个唯识的进度上，唯识的进度上，他在定中只有经过16个刹那，非常的快，就马上从四第一里面那么进入见到位啊，见到位就是说啊， 小乘的话是真的出国了，大乘就是无生法忍。啊，那么他这个定中呢，能够发起的善品的如是智，啊，这个智慧就是比前面的下品的更加的殊胜。那么这种如是智就是应时的，他能够应时二空，他能够观察所起的境界不可得，能起的心也不可得。啊，所谓不可得，就是说，并不是他的作用不可得，而是说呢，这种相状、这种作用，都是一种第八识的这种功能、这种种子所变现出来的。那么，既然是种子功能所变现的，它的真实性不可得，它只是一种生灭相续的一种如梦如幻的境界存在而已。所以讲，应时二空。那么这个时候就是第一啊，在整个有漏的法中啊，它是最为第一的，因为它在经过十六个刹那，就要进入无漏的这种见到位了，叫是第一，在世间法当中啊，啊乃至于外道的四禅八定都不能够超越过它，是第一，这是一种赞叹的意思的，赞叹意思。那么我们把它翻回来啊，这等于是在成文书论提到的这个鸾顶等是第一啊，四个阶位。那么这个菩萨呢，他得到了禅定以后啊，在禅定里面啊，去思维观察所取空、能取空，那么去逐渐的浮除这种恶取的烦恼、恶取的执着。我们再看往下看，此家行为未浅相浮，以出众浮，亦未能断，为能浮除分别恶取。进到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加行位的菩萨呢，他还不能够完全去降服这种相服。这个相服啊，指的是具身的，啊，具身的相服啊。那么能取相跟所取相的束缚，我们凡夫啊，被这个境界所束缚，被我们正念心所束缚，被这两个相所束缚，使令我们啊，不能够自在解脱。那么我们前面讲到这个四家行为，它能够慢慢的啊，去观察这个能取空、所取空呢，去分别的去降服它的分别起的这种相符，但是具身的相符是不能够降服的啊。这个相符指的是具身的烦恼跟所知的现行。那么这个出众符呢，指的是具身的烦恼跟所知这样的种子，这个初众就是种子的意思了，烦恼的种子。那么对于这种具身的现行跟种子啊，都不能够断除，那么唯独能够去慢慢的浮除分别的这种恶取的烦恼的现行啊。为见到故，于具身者于恶随眠，有漏观心，有所得故，有分别故，为前浮除，亦前未能灭，名叫行为啊。那么因为他伪见道故，他还不能够到达见道啊，他的内心啊跟见道位还有一段距离。那么他对于这个具身的这种恶障的现行啊，以及恶障的种子啊，两种随眠啊，有漏观心。这个有漏观心呢，我主解释啊，有漏，这个有漏就是有烦恼，这个烦恼是怎么了？有执着。那么有执着就是说啊，我为大师解释啊，有漏观心啊，就代相观心。他虽然能够变代这种真如的相状来观察所取空、能取空，但是呢，他对这种空的相状啊，这种能观的事啊，都还不能够去消灭，代相观心。代相观心啊，叫做有漏观心。所以他的内心呢，还是有所得啊，有所得，就是得就是有所执着了。金刚经讲，内心还是有所住，有所住啊。那么有分别故，对一切的境界还有这种具身的分别，这种分别已经不是啊，已经不是那个分别起的，是具身的分别啊，具身的烦恼跟具身所知障所引申的分别啊。所以讲为前浮处，为前浮除是指的前面的相符， 对于具身的烦恼的具身的烦恼跟具身的这种具身的烦恼障跟具身所知障的现行啊，它能够降伏的一部分，但是不能够完全降伏。为权降伏就是降伏的一部分啊。那么前为了灭指的是出众伏啊，对这种具身的烦恼障跟所知障的种子啊，完全不能消灭啊，根本就还没有办法啊。这个名叫行为，叫行为，我们做一个总结，就是说，这个菩萨他已经得到禅定了啊，或者是未到地地，或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在定中里面去把他的无分别智现出来。那么经过鸾定忍四谛啊，慢慢能够降伏他的分别起的啊，所谓的所取相跟人取相的执着。但是对具身的烦恼的现行跟种子啊，还不能够降伏，是这个意思。啊，我们看文殊三世颂的偈颂，颂曰：现前力少物，为是伪是性，亦有所得故，为是助为是。那么现前力少物，就是说啊，这个菩萨说实在是相当难得了。现前就是那。他显现在内心的世界啊，还有少物，我们凡夫的内心是多物啊，我们内心啊，攀缘过去，攀缘现在，攀缘未来啊，执着名闻利养，执着种种的亲属等等，我们广泛的去攀缘种种无意的境界。那么这个菩萨呢，他知道这种贪爱执着是痛苦的，那么他能够在定里面升起无分别智，那么去观察所取空能取空，那么到最后呢，慢慢啊，他对于外在的境界的执着降低了，对于内心的这种执着也降低了，但是呢，他那种能观的智还在，能观的智还在啊。比如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一指名言啊，我们跟你《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你这个时候根据这个名言这样子去思维观察，你这个法宝现出来的时候啊，你把所有的烦恼统统降伏了，但是你对这个法宝执着还在，就能观的事你还是觉得有所得。啊，所以讲现前力少物。现在立招，你内心呢还是有所执着。那么为是为是性啊，以此而当作二空真如之理啊，当然这是一种方便，因为你必须要先有法执，以这种般若波罗蜜的法门来破坏烦恼，最后再把这个般若波罗蜜执着再舍掉啊。那么以这个呢，这种有所得的这种少物呢，这能观的智呢，而当作是为是性，这是一种方便了。好像说我们过河还是要有桥的啊，还是有桥的啊。那么你心中呢，已有所得故，对能观的智慧还是不能够放弃啊，还是有所执着，心中还是有所得，所以呢，非是住为是，还是不能够真实的安住在二空真如之理中中啊。它是一个加行，它是从知量位要悟入这种通达位一个方便。四加行，我们再看第83面，通达位四名，言通达者，体会意。啊，我们先解释什么叫通达。那么通达就是体会，这个体就是亲自，亲自。这个慧就是悟入，他能够亲自悟入二空真如之理的，要体会。为此慧菩萨发起无漏真智，体会真如，故名通达，亦名见道。那么这个菩萨能够发起无漏的真智，这个无漏就是内心已经没有烦恼。我们一般的智慧啊，升起的时候不能把烦恼完全破坏，我们智慧比如说我现在对境界产生执着了，内心很苦恼， 这个时候我把烦恼现出来的时候，把烦恼降服一部分，但是一部分烦恼还在，一部分烦恼还在，好像说啊，在这个黑暗里面啊，然后这个黑暗里面你点了一个小蜡烛，这光明不够，你这个蜡烛发出了一部分的光明，但是大部分的黑暗都还在，所以你这种智慧还是有漏的智慧。但是这个地方的智慧不同了，像太阳一样，太阳一出来啊，整个黑暗通通照破了，无漏的真智现前。这个真智怎么说呢？因为前面的资粮跟加行位啊，资粮位当然谈不上什么禅定波罗蜜啊，完全是仰赖对这种实相里的一份的信心。佛陀这样讲，我相信这个方是对的，也勉强的这样观察，但是呢，境界的还是被境界打败。那加行位的时候，虽然观通力增加了，有禅定的加持了，但是还是带向观心。啊，这两种智慧对于二空真如的体会，都是一种比量的认识，比量的认识。但是这个无漏真是不同，他对二空真如的体会是限量的境界，是亲自悟入了。它是一种真实的智慧，它对二空真如能够真实的能够亲自的悟入，所以讲真智。那么发起的悟入真智以后呢，有什么好处呢？能够体会真如，它能够亲自的去悟入二空真如之理，故名通达，一名见道。这个这里的道就不是当智慧讲，这个道当作实相，实相真理，二空真如之理，当理来说了，它能够。这个见就是悟入了，不是眼睛见啊，就是他内心能够真正的悟入二空真如之理的。我们看他的修行内容啊，见道位有两个，第一个是真见道，体力希望亲人正理，使人断障，故名为真。什么叫做真呢？他的体性呢，远离一切的希望的相状啊，一切法不生，波罗生啊，他内心呢，一切的相状都不可得了。不可得啊！那么它有什么功能呢？亲能证离，它能够亲自的证入二空真如这里。换句话说呢，这种真见道的智慧啊，能够证入二空真如这里。第二个使人断障，它能够断除分别起的烦恼障跟所知障的现行跟种子，能够断除恶障的现行跟种子，它能够证离，能够断障。不，这两个次第啊，我们修行的时候的次第啊，是要先断障。第一刹那把烦恼障跟所知障去掉，第二刹那才证理。它次第是这样，故名为真，它叫真。为根本智入分别，成证真如人所泯弃诸相火得明真见道啊。那么这个时候根本智啊。他能够进入一种无分别的状态啊，他整个名言习气都被破坏，因为我们的分别呀 啊必须有名言，有这个虚妄的名字言说，那么这个时候名言啊，他的名言习气、啊、完全被他无分别是给破坏了，他内心啊就像镜子一样，他观察境界的时候啊，他内心不说一句话，完全没有名言、啊、完全没有名言。那么他能够亲自的证入二空真如之理，那么真如的情况怎么样呢？人所摒弃。我们一开始带向观心的时候啊，这个初期的次第啊，是由能观的智有所观的理。比如说我们啊，观察所取空。那么观察所取空，我们一开始是根据明眼的啊，闻思啊，我们就是根据唯识的观念、金刚经的道理啊。那么去观察一切为法如梦幻泡影啊，那么你怎么能够得到这种诸法空的观念呢？你还是根据名言，因为它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就是内心慢慢去咀嚼这种语言文字，好像你要吃草一样，你慢慢的吃啊，把它味道嚼出来一样。那么你这样子去思维观察这个语言文字啊，哎，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如意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么你这样子观察的时候啊，你这个能观智啊，跟所观的理啊，有人所的关系，还是有人所对待啊？这个就带向关系， 但是呢，这种正见到现前的时候呢，门锁泯气啊，门关的字已经弃入了所关的二空真如之理，人所不二，人所一如的境界，就讲人所泯气，这个泯就是暗中，气就是契合啊，门关字跟所门关的字呢，已经弃入了所关的理，两个都不能够分开了。这个时候诸无相不的一切的虚妄分别相啊，这个时候都不现前了。诸法毕竟空，无我佛所境界啊，常有我毕竟空啊。啊，你要禅宗说了，就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啊，言语道断，心行处灭，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正见道现前，根本是切入二空真如之理，叫做正见道。那么正见道以后呢，再为是学啊，第二刹那升起的相见道。相则略示意，就是说啊，这个相就是一种相似的相状啊，虽然跟这个真实啊不完全相同，但是有几分的相似，就是略示啊。为从前根本无分别智而取获得智，那么分别诸法事理、魔傲真见所有功能，以诸言说等善巧化度有情，以得悟入明相见道。那么这个菩萨他开始从前面的真见道引申的根本无分别智以后，他的第二刹那而升起的厚德智，这个厚德智就是一根本智之后而升起的，叫厚德智。那么它有什么作用呢？下面讲到它两个作用。前面的根本智的作用我们讲过，亲人正理，识人断障，这是根本智的作用啊，能够断惑证理。那么相见道的作用也是有两个，第一个分别诸法事理魔傲正见所有功能，它能够分别诸法痴别的啊四相道理啊，这是四谛十二因缘三归五戒整个佛法的修学的次第，它都能够善巧的分别，都能够了解，而且能够魔傲，魔傲就是施舍，它能够以种种的善巧来施舍真见道所有的功能。那么真见道的功能就是断障证理啊，它能够把这个佛法善巧的应用啊，开出了空门、有门、一空一有门、非空非有门，这四个门都能够使令我们断惑证理的啊。那么就是它能够施设种种的这种功能，断惑证理的功能。那么这段是就着他对佛法的通达来说，他能够通达一切的佛法，简单说就这样。第二个，以诸言说等善巧化度有情，一得无主，这个是说他能够观察众生的根基啊，他能够透过种种的言说、譬喻等等的善巧方便啊，啊，那么他能够观察众生啊，他的烦恼的祸福，他善根的深浅，他得度的因缘。那么一理何生得度，得现何生而为说法立体解脱啊，那么以种种的善巧方便啊，来化度有情众生，使令有情众生他也能够慢慢的悟入二空真如啊，那么明相见道。这个厚德智啊，就是能够知道法要，而且知道众生的根基，知道众生的根基，这是两个，这两个两种功能。那么我们看这个唯识善知中的记忆颂曰：若使以所言智都无所得，尔时诸唯识离恶取相故啊。那么若使以所言智都无所得，这个时是一个很短暂的一个一刹那的时间，这个时间我们就要说明了。从唯识的经论这样看呢、啊，这个时是一个一刹那。就是说前面的四加行啊，软顶忍四第一，到了四第一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智慧特别坚固，化起了上品的如是智，他经过十六个刹那而悟入见道位。那么他也不知道哪一天能够悟入啊，他整天就是啊反正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每天就是有个定课，没事就是打坐，打坐就是修止修观修观修止。哎，突然一天有一天早上啊，他这支香啊起来的时候先修止，止了以后就把观现出来无分别智， 那么无明之现出来的时候，观察所取空，能取空，突然间一念的相应会现前。那么这一念的相会就是那个时候以一念的无分别智的智慧相应。这个时候呢，在那个一念相应会现前那个时候呢，他对于所攀缘的境界啊，智都无所得，就是能观智啊，跟所观的理完全契合。我们前面好像讲过一个公案了，龟山灵佑禅师啊，他教化众生两个次第。第一个呢，他说他牛不见了，那牛不见就是说啊，他观察他人攀岩的正念心不可得，啊，牛不见，这个牛是攀岩心啊，就是我们凡夫的心啊，啊，人起空。那么第二个次第呢，火不见了，这个火就是能够观察这个人取空的智慧，啊，你必须以这个火来调这个牛，但是牛不见以后啊，你火也不见了，火也不要执着，能观的事也不要执着。好像说你过了桥啊，你这个坐这个船过河以后啊，你这个船也不要了，不要执着。好，所以讲智都无所得，这个无所得就是说啊，他的智慧任意现前，还是任意现前，但是呢他已经不执着，没有这种执着的心了，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一念的相应会现前的时候呢，他的所缘境界啊，连能观的智都无所得，啊，就是菩萨清凉业啊，常有毕竟空的境界，啊，这个时候呢，尔时诸为事离恶起相往，这个时候不到他的内心啊，真正是安住在二空真如之里的。好不容易啊，经过一道阿僧祇劫啊，前面的积极思量修习的四加行啊，在这个时候呢，一念相应会现前的时候啊，内心是欢喜啊，无量劫的生死啊，从这个地方结束了。尔时的住为士，为什么能够住为士呢？因为他内心已经离恶取相故，啊，也离这种分别举的所取相的执着、人取相的执着，通通不被破坏。他的内心呢，啊，就是清净心现前的，清净心现前。好，我们这个地方休息十分钟。请大家打开讲义84面休息位。那么我们再把它做一个补充的说明。那么我们前面讲到我们菩提道的修行的次第啊，资粮位、加行位、通达位，到了通达位的时候呢，内心啊已经能够契入了二空真如之理。那么这个时候内心啊就真正跟圆成实性相应。这句话呢，跟圆成实性相应，这句话我们做一个解释。那么唯识学啊，他这个教法的案例啊，他一开始是认定我们的凡夫的世界是遍地所知性的，他认定这样子的，因为他案例的八识，那么这种八识的意思啊，就是一种迷惑执着的意思。换句话说呢，唯识学他认定我们每一个众生去面对依他起的时候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根据我们自己的名言啊，那么去建立起内心的遍地执，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完全活在内心的遍地所执心当中。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是必须修无分别智。那么无分别智从前面的资粮位啊，这个文思的智慧，到了加行位有修所成慧，慢慢的断除烦恼，一直到通达位的时候，通达位的时候呢，你的无分别智啊，在那么一念的相应位现前的时候呢，就把这个遍地所知性给破坏了。这个时候圆成实性现前，叫真见道。那么圆成实性现前的时候，第二刹那我们在所谓的依他起性现前， 向前走。所以我们这个伟士的性向，我们一开始先破遍地直正入圆成实性，最后再悟入依他即性，是这样子的。换句话说，我们整个修行次第啊，是能够观到诸法毕竟空以后，才能够观到诸法毕竟有，看到缘起。哦，原来诸法的啊缘起的相状啊，这个众生过去是在来到里面轮回，那么他以后的果报怎么样？是先有真见道，再有相见道的，先证入圆成实性，再证入依他即性的啊，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啊。好，我们现在正式来看第四个阶位啊，菩萨道第四个阶位，修习位。首先我们看四名，菩萨从前见到其疑，未断疑障，正得转依，复烁烁修习无分别智，故名修习位。那么这个菩萨从前面的见到位啊，就通达位以后啊，他能够如实见到二空真如之理以后啊，那么他为了能够进一步断除疑障啊，这个疑障就是具身的这种烦恼障跟所持障的现行跟种子啊，具身的烦恼障跟所持障的现行跟种子，因为前面只是把这个分别起的烦恼障所持障的现行跟种子破坏而已。那么希望能够证得转依啊，二转依果，就是转烦恼障而依止到大涅槃，转所持障而依止到菩提啊，希望能够成就大菩提跟大涅槃二转依果。那么这个时候呢，继续的那么能够烁烁，这个烁烁就经常来修习无分别智。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知道说啊，事实上整个唯识学他的案例啊，从凡夫到成佛都是修无分别智，所不同于他这个修习会无分别智就不同啊，它是一种无漏的真智，跟前面的这个代相观心又不同。那么经过这种烁烁的修习无分别智呢，故名以修习位，他必须还要为了趋向于那么这个追求佛果上的大涅槃跟大菩提啊，他还要不断的修习无别智，故名修习位。那么他修行的内容呢，菩萨以见到已化根本无分别智，断分别起二障，证伪势离，后为断舍俱生取的二障的种子，证得菩提涅槃二转一国，复烁修习无德不思议出世间无分别智，即十波罗蜜之圣行，尽十地位，名修行位。那么这个菩萨在见道以后啊，他已经能够发起的根本分别智啊，那么他为了断，已经能够断除分别起的恶障啊，证得了二空真如之理。但是呢，为了能够断舍俱生的恶障的现行跟种子，能够证得佛果的菩提跟涅槃二转一果，那么这个时候还不断的去修习无德不思议出世间无分别智啊。就说啊，这个菩萨啊，这个修习位的菩萨，他虽然去接触众生的境界啊，去那个地方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但是呢，他内心能够远离这种分别起的能取跟索取二相的执着。换句话说呢，他的心能够无所住，无所住啊！啊，菩萨清凉夜啊，常游毕竟空啊。他的内心能够无所住、无所得，完全是一种他内心的悲愿而升起的妙用啊。所以讲无德。第二个不思议，这个不思议是指的妙用难测啊。这种无分别智呢，在智力方面能够断惑证真。他能够不断的去慢慢的去断除自身的烦恼障、所持障的现行，能够慢慢的开显二空真如之理。虽然前面已经证住了，但是量不圆满，这个时候慢慢使令他圆满，自利方面能够断惑证真。那么在利他方面呢，他能够观机斗教，所以这个不思议指的是他妙用难测。第三个出世间，这个出世间指的是清净无漏的，这鉴别世间法是有漏有烦恼的啊，这种智慧现前的时候，它能够破坏一切的烦恼，是完全清净无漏的善法。所以讲无德不思议出世间啊，以这三个来赞叹这种修习位的菩萨无分别智。那么 经过这种修习十波罗蜜的圣行呢，经过了十地位，初地、二地乃至十地啊，这种次第，那么这叫修习位啊。接下来我们看八十五面，我们把这个十波罗蜜 啊加以说明。那么事实上啊，我们整个菩萨道的内容啊，福德资粮、智慧资粮啊，那么开出的是六波罗蜜，但是唯识学讲得更清楚啊，他把六波罗蜜再开出来变十波罗蜜。啊，是波罗蜜。那么这个波罗蜜怎么说呢？波罗蜜就是到彼岸。那么就说啊，我们透过这十个法门的修习啊，能够使令我们从生死的此岸到达涅槃的彼岸啊，叫做波罗蜜啊。那么在神文书里面，他强调一点说啊，我们修习这十个善法，必须有一个条件才能叫波罗蜜。就是说你必须要一直菩提心啊，你的内心必须跟悲智双应啊，你有这个悲，你为什么要布施呢？因为你不忍众生苦啊，不愿圣教衰啊，悲心啊。那么你为什么布施呢？因为我要靠布施来降伏我的烦恼，我要上求佛道智慧啊。你每修一个法都必须跟悲智双应，换句话说呢，完全没有名利心的夹杂，没有个人的名利心夹杂，那么这样子你所修的法才叫做波罗蜜，你这种思量才能够使令你从生死的池上到那涅槃彼岸。否则的话呢，如果你忘失的菩提心呢，那么这个只是一种人天的善法啊，而不叫做波罗蜜啊。所以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的啊。那么我们把这个十波罗蜜的体性跟内容做一个说明。第一个是施，布施。那么这个布施的体性呢，我们根据成文书论做一个简单的解释，以无贪